弟兄姐妹和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谁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尽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安内也施洗，因为那里的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便锐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回到你面前敬拜，也特别求你这时候掌管讲台，让你的仆人有声音有恩典，让你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生命上成长，也能够体会你的心意，晓得怎么样在你面前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这段时间让你圣灵来托住你的仆人，也让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使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受教的心，在你面前领受你的生命之道，让我们生命得到改变。所以求主掌管，听我们同心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一般人都希望受到人爱戴、欢迎或者欢呼，尤其我相信那些被人追捧、被人支持的这些崇拜的歌星、明星，他们到哪里出现，都有他们的粉丝、他们支持者在那边给他们支持越多人聚集，越多声音就似乎就证明他们的身价、他们的名气是受人爱戴和受欢迎的程度。如果他出现没有什么人，很冷场，我想他一定很难过，甚至接下来会被特别去知道什么新闻。 我相信说不只是明星歌星或者公众人物，你想一下你自己如果在一些场合被人忽略，或者主人邀请你到那个地方，但是却把焦点放在别人身上，好像忽略了你，那你的感受怎么样？也许整个晚上你也觉得很不舒服不开心，会不会这样呢？人都喜欢说被人注目，被人赞赏，被人爱戴，那特别工作有成就，在人面前显得很光彩很风光，受人注目，就像一个耀眼的明星，人都很称赞你，那么高举你，很兴盛很兴旺，我想这是很多人中梦寐以求的。相反的，如果工作不出色，没有什么成就表现，也很糟糕，没有人注意，甚至忽略了你，好像潦倒落魄，那对了一些人来说好像是一场噩梦，很难接受的事实。特别如果从一个很受欢迎被人高举的一个情况，忽然落到一个很低谷或者潦倒的情况，那你想这样的一些情况很少人可以面对，你在生命里面有没有想到任何一个人物是这样？我自己心里面想就是那个以利亚先知，在列王记上十八章说到他曾经在加密山上和450个先知在那边较量助谈，看谁能够求告他们的神，如火从天上烧下悦纳他们的祭物。所以我们看到巴利先知他们就在那边求告他们的神，没有任何动静。那么以利亚先知说，你们的神可能已经睡着了，或者在默想在漫步，你们应该大声的求他。所以这些巴利先知就在那边围坐，那边在那边唱，在那边大声的欢呼，同时好像砍自己身体各方面，也没有任何动静。到以利亚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简单的祷告说，亚伯兰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以撒的上帝，结果神就垂听他的祷告，火就从天上降下来悦纳那个祭物。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上显明耶和华真的是神，所以全以色列百姓都欢呼。那么当时他们就把这些巴利先知杀掉了，所以那是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上很光彩的那一幕。不过那只是18章，到19章的时候，也许别王后因为以利亚这样做，所以就好像说追杀他的命。那我们就看到说当时以利亚就应作也许别王后落荒而逃，在一个很情况的里面，他甚至要求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这是以利亚先知。那今天我们看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3章，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在犹大旷野传道，在那边大声的呼吁人悔改，那么很多人都到他那里。圣经怎么记载呢？圣经说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和一带地方的人都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就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我们可以看到说施洗约翰的工作见证吸引很多人来到他面前，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福音运动，大家都很赞赏，大家都肯定欣赏。当然他的工作表现也引起那些宗教领袖不满。那我们看另外一处圣经，请你翻到约翰福音1章。约翰福音1章，1章19节，约翰福音1章19节，19节到28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19节到28节我们一起读。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看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 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约旦河外伯大尼西岸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那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说，有人来质问施洗约翰，因为我们知道根据旧约圣经，无论是申命记十三章或者十八章记载，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肩负着这种管理国家宗教生活的责任，其中一个职责就是他们可以查问清楚每一个所谓先知的出现，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是神差来的，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当施洗约翰好像一个先知的身份那样出现在旷野，大声的呼吁人悔改，也引起很多人来到他面前认罪接受他的洗礼，所以这些所谓宗教领袖他们就差派由一个祭司和利未人组成的这个代表团来查问这个施洗约翰。所以十九节说，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就差派这些祭司人、利未人，祭司和利未人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那第一个问题，他们连续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你是谁，二十一节说这样你是谁呢，二十一节说你到底是谁，这个就反映说当时约翰他所做的见证很有果效，以致有人谣传这个人在约旦河外给人施洗，这个人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但是约翰他很清楚的说，二十节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所以约翰知道他自己身份是谁，他所做的事虽然叫人感到迷惑，有人以为他是弥赛亚，但是他清楚表明说，很清楚的这里说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既然你不是基督，那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所以他们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不是弥赛亚，你不是基督，是不是以利亚？因为根据马拉基书三章一节和四章五节，圣经马拉基书三章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然后四章五节说，看到耶和华大而可畏之的没有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犹太人他们相信说，弥赛亚还没有出现之前，以利亚先知会先出现，是替弥赛亚基督预备道路。但是约翰他说，我也不是以利亚，约翰是约翰，以利亚是旧约的以利亚，只是约翰真的是有以利亚那种心智和能力。当然后来耶稣也说他就是以利亚，他就是以利亚那样的一个身份出现。所以差来的人就问说，你是不是弥赛亚，是不是基督，那你是不是以利亚，他也说不是。那么他说，他们在问第三个问题，那你是不是那位先知，那个先知就是指谁呢？因为根据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那你说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中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是摩西说将来有位先知要像他一样。所以约翰的风浊见证使到这些人以为说，既然他不是弥赛亚基督，他也不是以利亚，那么他就是摩西所说的那个伟大的先知，他来了，他要领导以色列民，那你是不是那位先知呢，摩西所预言的那位。那以利亚怎么回约翰怎么回答呢？约翰也说我不是，他三次都说不是，不是弥赛亚，不是以利亚，也不是先知那位先知。所以他们就继续问他说，那你到底是谁呢？叫我们好回复那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吧，不要让我们猜来猜去。那么约翰很清楚的说，二十三节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约翰很清楚的回答说，他就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在以赛亚书刚才所读的情经文第三四十三第三节也说到，有一个人要为耶和华要为这个弥赛亚预备道路，那么约翰就说他就是基督弥赛亚的开路先锋。不过这些人还是不满意， 所以二十四节说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继续问他说，你既然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你为什么施洗呢？因为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他们会认为说只有以赛亚，对不对？只有弥赛亚，只有基督才有那个权柄，那个伟大先知才有权柄跟人家洗礼，那你约翰是谁？怎么有权柄可以给人家洗礼？对这个宗教领袖来说，没有犹太公会的认同和许可，你凭什么给人家洗礼？似乎侵犯到这些宗教领袖的权利。那约翰怎么回答？约翰是答非所问的，他在26节27节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所以约翰就说明，将在他后面有一位比他更有权柄的、更大的要来。约翰好像做一个仆人，给他解鞋带也不配。那么这个人已经出现了，约翰说站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认识他，当然约翰就认识他。约翰就是要介绍这位，就是后来的耶稣基督。好，我们再看第三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段经文，第三章22节到30节这里，我们刚才看到，就是当时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看到有好些人本来是跟从施洗约翰的，是施洗约翰的学生，但是现在反而去跟从了耶稣，所以他们就来对施洗约翰说，在26节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 那位，现在施洗的众人都往他那里去，现在没有人来到你这里了，现在这些人，你原本跟从你的，他们都到他那里去了。弦外之音，这些人为约翰打抱不平，我们以前跟从你的，那么现在有一部分人已经跟从了耶稣，所以他们觉得说，耶稣是你见证那一位，你跟他洗礼的，现在这个人竟然好像把你的一些人拉走了。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些人都到他那里去，不再来你这边了。约翰怎么回答呢？约翰说，是咯，这些人真的是岂有此理。约翰不是这样说，约翰他对这些人他的学生是为他打抱不平。约翰就在27节到30节里面，约翰提出他的观点。第一，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吃的，人就不能得什么。约翰认定说，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位。耶稣受人爱戴，众人都往耶稣那里去，这是神的恩典。现在耶稣得着人的心，众人都到那里去，这是神所赐的。所以约翰觉得说，这真是他所要见证的那位。所以在下面就说了，28节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到他面前的，你们自己也可以给我做见证。就是他们这些学生都知道说，约翰曾经指着耶稣来做见证，所以耶稣现在信人，对约翰来说，这就是我工作的成绩。然后当然在29节，约翰跟说明他和弥赛亚基督的关系，好像是朋友和新郎的关系。耶稣就是那位新郎，约翰就是那个新郎的朋友。在以前的以色列的婚姻里面，就是伴郎或者是朋友陪伴着新郎一起去迎接新娘，见到新娘的时候，新郎的朋友就可以退后了，就可以功成身退，就不再继续陪伴着伴娘陪伴着新郎。所以约翰要说明，他就是那个介绍耶稣的。当耶稣出现之后呢，他就功成身退，完成他的工作。所以这是约翰给他的门徒回答。所以现在耶稣吸引更多人去，这是自然的，因为耶稣的工作约翰已经介绍好成功了。甚至在30节，约翰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是应该被高举的，我们应该下来。我们从这两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 还有第三章，第一章就是施洗约翰面对那些公会差来的人他的回答，以及在这第三章这里他的门徒为他愤愤不平啊，跟他说很多人都到耶稣那里去了啊。我们看到约翰很中肯的回答，我们从约翰所分享的这些来思想三方面可以给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相信说施洗约翰他很肯定的，第一，他认定自己的身份，坚定不移的继续为着主做见证。他一直说我不是基督，只是基督的开路先锋。约翰他清楚知道整个焦点的物是在耶稣身上，他不夺取上帝的荣耀，他否认自己就是人所期待的那一位，真正应该被注意的是他后面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只是行在耶稣基督面前为他铺路，好像是一个带领人，是介绍人，司仪在前面介绍，那个真正主角上来的时候司仪就推下来了，约翰就好像是那个介绍人，是那个引荐人。所以他不是基督，他也不是以利亚，虽然他有以利亚那种性质和能力，他也不是那位先知，虽然他能够吸引一些人到他面前，很多人到约旦河受洗，但是他清楚说他没有那个政治的企图，他只是预备人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约翰他做见证的态度很诚恳，一点都不含糊，一有机会他就清楚的宣告他的教导工作就是指向那一位基督耶稣。他说我是用水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又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是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那么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七节也说，他也是这样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所以约翰他自己知道他是谁，那位将来来的比他更大，他连跟他解鞋带好像一个仆人都不配。那今天在我们侍奉上如果有什么成就或者什么果效，别人怎么样觉得，哇，你真的是很棒，你真的是应该坐这个位置，你真的应该怎么样，以你为荣，认为你是最适合最好的人选，很重视你所做的，那你的态度会怎么样？当然人很高兴啊，我们被人肯定被人称赞当然很高兴，但是我们是不是慢慢就成为那个所谓最主要的人物，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其实我们不过是配角，我们是要介绍耶稣是主，只有耶稣是救主，是生命的主，让人来跟从他，敬拜他，尊崇他。那约翰在当时犹太人当中他有影响力，得到群众的拥戴，很多人到他面前认罪悔改洗礼，但是约翰没有把这一切当作是自己的成就荣耀，他清楚知道他自己在世界上的身份，他只是做一个开路的先锋，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他知道自己是像一盏明灯，就像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要做见证，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约翰不是那光，只是为光做见证，只有耶稣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因此当耶稣在约旦河出现的时候，约翰就指着耶稣向门徒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他说，这就是我所说的，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称的在我以前，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所以约翰的见证和介绍使到一些原本跟从约翰的一些门徒，叫像彼得安德烈，后来也跟从了耶稣，最后成为耶稣所重用的门徒。所以约翰的那种生命见证，他清楚他自己的身份，他所做的见证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换句话说，今天当我们传福音，不是要把人吸引到我们身边来跟从我们拥护我们，我们要确定我们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是将人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面前，他才是真正的主角。就像约翰介绍一样，看啊，上帝的羔羊是钉钉在耶稣身上，使人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并且钉钉仰望这位救主。那我们今天清楚自己的身份吗？我们在教会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不是坚定不移的来为主做见证，指向耶稣基督？无论我们工作有什么成就，受人注目或者赞赏，都是指向耶稣，归荣耀给他，他才是主角，是教会的主。我们都是配角，我们不是站中间，我们都是靠边站的，只有他配站在中间的舞台上。时间到了我们都要退下， 啊，不能混淆，不能以假乱真，不能冒充身份，夺取了主的荣耀。那如果约翰有一点点的那种动摇自己身份，既然众人都认为说你是那位先知，你是那位以利亚，甚至你像弥赛亚一样，你是救世主，把你捧作王，啊，如果约翰稍微有一点私心的话，好，你们把我当作先知，我就是先知咯，那你们把我当作弥赛亚捧我作王，我就是呢，我就暂时做一下，满足你们的那种好奇心。那约翰不是这样。今天有的时候当人误会你，当然如果把你看作不是太重要的人，你会觉得为什么这样，你会难过。但是如果有人把你当哇你是怎么样， 你可能就说啊我就是这样咯，你真的是把自己当作主要的人物了。那今天教会有时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当中很多人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可能在教会中心热心的参与，甚至很会说话，好像明白圣经的真理，不过实际上没有基督丰盛的生命，却喜欢在教会里面来带领来讲论，结果产生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确定的信仰，没有肯定自己身份，是不是神的儿女，是不是重生得救。那今天我们必须每个人确定说，我是不是重生得救，我是不是神的儿女，我的这个身份。那怎么知道呢？我们的生活行为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每个人都要确定说，我是一个会友，只是一个会友，我是一个牧师，是一个传道，是一个主日学老师，是一个什么团契委员。更重要是我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只是别人把你说啊，当做你是很会的，或者当做你行的啊，当做你可以做的，那你就忘记了你自己身份是谁。在外面社会工作很多的专家，他们在外表态度分享上给人很好的印象，这是必然的。他们表现的要很专业，给人下留下很好的印象，可能加分或者甚至有一些益处。那当我们在教会里侍奉呢，不只是在人面前表现，就像我们今天所背诵的经文，服侍神要像做仆人一样，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是讨人喜欢，不是人看到就做得很好，表现得很好，人看不到呢就随随便便，总要存诚实敬畏的心。今天我们侍奉神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因为我们要得着那个赏业，我们所侍奉的是主基督，他是那个重点。所以每个基督都要确定自己的身份，从神而来的，是神所拣选，神所差派。那今天当我们侍奉工作上有什么成就果效，别人怎么样称赞你，重视你，以你为荣，感谢神。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主角是神，我们要归荣耀给他，我们不过是配角，只有他才是真正的我们要叫人看到的，让他彰显。所以施洗约翰他很清楚的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以利亚，我不是那先知，他明白他自己的身份，他是要显明基督。所以不管人怎么样看待他，他没有说将错就错，顺势的就用这样的一个身份。或许人会假冒的冒充，但是施洗约翰他的回答很清楚，我不是，他三个都说我不是，他清楚自己的身份。虽然很多人来到他面前接受他的洗礼，很多人拥护他，但是他清楚知道他只是为耶稣基督做开路先锋，他清楚自己的身份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当基督开始出现的时候他就开始退下，这是他清楚神给他的身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清楚神要我们扮演的角色，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永远高举耶稣基督，把人带到主面前，完完全全带到主面前。好，第二，施洗约翰他也清楚自己的使命，他很诚实勇敢的传讲神的话语。所以施洗约翰他自己说，他是旷野中的一个声音，旷野中的呼声是代表天上的神发出声音，唤醒那些沉迷在罪中的人，叫他们悔改，能够逃避神的震怒。所以他在旷野，在平民百姓当中，他呼喊，他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清楚形容自己不过是旷野中的人的一个声音， 他不过是声音，是神用他这个声音来传达神的话语。虽然他的装扮，他的那个出现，给人觉得他好像就像那种先知的那样一个出现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在耶稣之前的400年，马拉基先知到耶稣的时代，400年安静，没有先知任何出现，没有任何神的话语，静默时期。所以现在施洗约忽然间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他，哇，他这是一个神所差派来的一个特别伟大的人。那施洗约他很清楚知道，他不是那位众人所期望的，他只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他只是那个声音。所以不只是他在百姓当中传讲悔改，叫人预备耶稣，预备的心去接受耶稣啊。百姓来到他面前，当时我们也看到说，那些宗教领袖，那些法利赛人、撒杜高人也来到施洗约面前要接受洗礼啊。施洗约很严厉的责备他们，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看这些宗教领袖来到他面前也要受洗，那施洗约好像不客气指他们说，因为施洗约不要这些人只是表面跟着群众一起来，他们是不是真正的认真的看待他们与神的关系，真的是接触悔改的果子。所以施洗约警告这些宗教领袖，如果没有接触悔改的果子，与神的道相称，他们就可能会要被剪除。所以约翰就是这样大胆勇敢的诚实的传讲神的话，没有畏惧这个强权，这个恶势力。我们也知道后来希律王娶了他的兄弟的妻子希罗底，那这种违背婚姻制度、违背上帝诫命的这种淫乱的行为，约翰也很大胆的责备这个希律王，他说你娶这夫人是不合理的。他没有顾及希律王的那个身份还有那个地位权势，他勇敢说 No， 不对，是不合理的，表现出一个先知真正的那种品格，勇敢的指出罪恶。当然他指出罪恶不妥协，为真理说话，他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在马太福音14章1到12节告诉我们说，因为施洗约翰他斥责希律王和希罗底这样的一个不正当的婚姻行为，所以他被下到监牢里面，甚至于他赔偿生命，他被割下人头。但是他对真理不妥协，在强权恶势力的面前不低头不畏惧，勇敢诚实的说话，成为我们的榜样。那今天作为神的儿女，福音的使者，我们是不是愿意被神使用，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忠实宣讲福音真理，让神的权威、权柄、能力、神的心意借助我们的声音传出去，不只是讲好听的话，人喜欢听的话，平安平安，神赐福给你。当你爱主爱教会，你奉献越多，神就越赐福给你。只要你有信心求，你的病就一定能得着医治。神爱人，神要赐给人健康，神要赐给人财富，神爱人一定要赐给人成功顺利亨通。那这样的声音，有这样的传讲，很多人喜欢听，因为很喜欢听，迎合人心，但这不是神的道，这不是纯正的福音，这样的声音不是从神来的。那约翰他形容自己不过是旷野的人的一个呼喊的声音，虽然是一个声音，但是他的声音是完全被神用，成为神宣告话语的出口。他没有说夸张的话，他所说的就是很诚实的。他自己不是那光，他是为光做见证。他不是那个太阳，是太阳出现之前的那个晨星，当太阳出现之后呢，这个晨星就消失了。他不是新郎，他只是新郎的朋友。他不是那个牧人，只是开羊圈的那个羊圈门的那个人。那在一个教牧同工的分享会，有好一些牧师和传道人，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分享。那么他们就谈到牧养教会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和挑战，话题就自然谈到那个讲台上的侍奉。所以当中有一个在教会服侍很多年的牧师就说，哎，他讲到的那个信息，讲到的那个方式，那个pattern，那个模式，那个模样啊，当他讲的时候，可能他讲一些故事，一些例证，讲的刚刚开始讲一点的时候， 他说可能台下的会众就猜想到他接下来会讲什么，特别是追思礼拜，特别是婚礼的信息。那么可能我自己是如此，在一个教会久了，你讲什么大概好像在那个框框里面。那其实不只是我啊，这是一个教牧分享会，是真实的啊。有很多在一个教会里面二三十年的一个会，常常听那个牧师的声音，是否好像听累的，听腻的。所以在这个教牧分享会里面啊，这些同工就说最好不是常常讲到，有时要换另外一个声音，换另外一把声音，不然的话大家可能麻木了，也听了不会受感动。感谢神，我们过去教会不是一个人在讲，我们有外来的讲员，当然现在更有伟豪传道，我们感谢神啊，伟豪传道讲到很好的，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啊，所以我就请他一个月两次啊，不是欺负他，真的不是欺负他啊。一方面他年轻啊，他能够多操练，越操练越讲得越好，这是给他的一个机会，同时也真的是成为教会的祝福。那么另一方面，的确我已经退后了可能我真的是需要慢慢速度减下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啊，有的传道人讲到很生动很活泼，很适合的例证，很吸引人啊。不过这个教牧的分享会里面，最后一个资深的牧师他语重心长的对这些同工说，他说除了讲道以外，有什么是我们能够让会友羡慕的呢？传道人有没有用丰盛的生命来扩张所传的道呢？然后这个牧师他就提到说，好像恩赐，跟你做前书时要这样讲到恩赐，好像我们身体上有不同的肢体，不同的功用，有手有脚有口有眼。他说在运用恩赐的时候，他说传道人似乎只会用口，所以这位资深的牧师他劝勉当时的那些传道同工，他说不要让信徒只是羡慕我们的恩赐，要让他们羡慕我们的生命与神的关系。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羡慕传道人的恩赐，很会讲，很会说，很会怎么样，还是你羡慕他们的生命与神的关系？那同样的，青年男女他们如果要寻找对象，如果要结婚生活在一起，你只是羡慕那个人很会说很会做，还是你真的羡慕他的生命，他真的是一个怎么的人？当然这是要花时间啊，外来的讲员当然没有办法看到，你没有长期接触你不知道。人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不只是听你的声音，你台上所传的信息多么动听多么好听，看你台下的生活表现是不是和你所讲的是相称。那这是每一个牧养教会的牧师传道人的挑战和使命，不只是讲神的道，更是活出神的道。施洗约翰的声音传出神的信息，他的生命侍奉也活出生命之道，他勇敢的指责罪恶，很诚实的说不是就是不是，是就是是，他很清楚的，所以他清楚自己的使命，他的声音见证神的道，他的生命来活出神的道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给我们基督的使命是什么？周刊前面都有答，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这是我们的使命，传福音给万民听。你有用神给你的声音来传福音吗？是不是献上你的声音被主使用，传讲神的恩言，见证神的信实，不只是传讲，也借助你生命来证实你所讲的是真实的，让人从你身上看到耶稣。求主帮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活在世上的使命，让我们的声音被神使用，很忠实的，很勇敢的，不是讨人喜欢，乃是讲神的话语，乃是用我们生命来见证我们所讲的道。这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不只是清楚他的确定他的这个身份，他坚定不移的指向耶稣，见证耶稣。施洗约翰他也不只是清楚他自己的使命，是勇敢诚实的来传讲见证主。第三，施洗约翰他也清楚自己扮演的角色，他是高举基督隐藏自己，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当耶稣出来传道，很多人都到耶稣那里去， 门徒为四喜安有点不值得，虽然他们知道说四喜安曾经也是见证，就是为做耶稣做见证的，不过毕竟他们的老师现在好像不是受那么多人的注目，很多人都去到那个人那里去了，所以这些门徒当然心里面有一些不是滋味。不过约翰却很清楚地回答说，若不从天上吃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他的回答和门徒的看法不一样，流露出那种高尚那种谦卑的品格，说明耶稣得到民众的爱戴，这是他所盼望的。当耶稣的工作越兴旺的时候，四喜安就越高兴，就像他自己说，我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了。他了解自己扮演的角色，以此为乐。虽然他是比耶稣早出来，虽然他是为耶稣洗礼，但是他知道当耶稣兴旺的时候，这是他最高兴的事情。我们说当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约旦一带地方都到他那里接受他的洗礼，引起很大的轰动，以致当时这些宗教领袖都来问说，你是基督吗？你是以利亚吗？你是先知那一位吗？那约翰都很清楚否认，他只是简单的透露几个字说，我是旷野的一个人的声音。他清楚知道他不是基督，他自己扮演的角色，他不是那光，他只是为光做见证。他不夺取基督的荣耀，当人的欢呼拥戴他的时候，约翰没有迷失，冲昏了头脑。他是一个真正高举基督、隐藏自己的一个人，是一种谦卑生命的一个见证。所以他的角色就好像是新郎的朋友，最终听到新郎的声音，约翰坦诚就是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可以问一下，如果今天有人被神重用，担任重要的侍奉，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甚至超越了你，被欣赏被称赞，你是一种感恩，还是一种妒忌，还是一种对抗的心理？那我们看到约翰他完全不是如此，他是高举基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在圣经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撒母记上十七章说到以色列他们面对那个巨人哥利亚来谩骂挑战，那么整个以色列军队扫罗他们都没有一个人敢去迎战这个哥利亚，任由这个哥利亚在那边骂以色列人的军队。所以当时大卫被父亲派到这个兵营去看访他的哥哥，大卫看到这个情景感觉到很难受，为什么整个军队没有一个人敢去应战呢？让这个哥利亚继续这样嚣张来骂我们以色列耶和华的上帝的军队。所以大卫就说，那我去对付这个哥利亚。那你说这是不是大卫自不量力，或者意气用事，想出风头一举成名天下之？不是。所以扫罗知道说大卫要出去迎战，扫罗开始觉得大卫你凭什么去迎战呢？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这个人自幼就做战士，你只是一个牧羊童，你都没有作战的经验，你怎么能可以和这个人去打战呢？就好像拿鸡蛋碰石头一样，不堪一击。不过大卫很坚决地提出他曾经在牧羊的时候杀死豺狼野兽，有狮子来有熊来他保护羊群，所以他说，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所以扫罗最后看到大卫这样的一个坚决的态度，这样一个勇敢的心，所以好了，还是让他去吧。不过扫罗就把他自己的战服给大卫试试看，大卫试了穿的觉得不适合，因为平时都没有穿，所以大卫就没有用扫罗的军服。大卫只是手中拿着他的杖，然后在溪水那边挑了五块光滑的石头，然后放在他的袋里面，他就拿着这个牧羊打死狮子豺狼的那个帅石的机弦呢，就去引战那个非利士人。所以当哥利亚看到这个大卫，年轻的大卫好像牧羊人的那个模样， 这个哥利亚就在那边讥笑说，你是来打狗吗？以色列人都没有人派你这样的一个人来，所以嘲笑他大卫我们就看到他很勇敢的，他清楚说你是靠着刀枪同击，我不是靠着我什么，我是靠着耶和华万军之上帝的名。所以大卫勇敢的跑向前，用他帅士的机弦一甩出去的时候，圣经说不偏不倚，那个石头就打到那个哥利亚的上，结果哥利亚就扑倒在地上死了。整个非利士人看见他们本来的那个英雄哥利亚死了之后呢，就跑掉了，就逃跑。以色列军队他们就去把这些人追赶，以色列人就大获全胜。那大卫就借着这件事情被引进去见扫罗，从此就在皇宫出入，无论扫罗派他到哪里去，圣经说大卫做事都很精明，他也成为扫罗军队的这个战士长，受到百姓和扫罗的臣仆爱戴，喜欢他。那我要说什么，扫罗有大卫帮助他，原本可以成为很好的助手，对扫罗治理国家平定战争都有很好的好处。此时后来我们看到说，妇女们他们在庆祝大卫杀死哥利亚这件事情，他们欢欢喜喜的在那边打鼓歌唱庆祝的时候，他们迎接扫罗王和大卫，他们用那种对待的方式在那边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在那边 一唱一和。圣经说扫罗听得很不高兴，因为他们在赞美大卫的时候好像超越了扫罗自己，所以扫罗觉得不被尊重。圣经记载说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他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的。从那一天开始，扫罗就怒视大卫，他是不是受到威胁，妒忌大卫，而且对大卫越来越怀疑那种恶意。那事实上妇女们唱那首歌并没有什么错，他们根本没有，他们也不敢轻视扫罗了，因为扫罗是王嘛，他也是把扫罗放在前面，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如果他们唱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哇，那扫罗不是更火了？所以事实上他们还是把扫罗放在前面，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只是扫罗没有看他的名字在前面，扫罗看只是看我只是千千的大卫万万，很不高兴。因着这句话，扫罗无法接受，本来可以成为他一臂之力平定天下的，结果圣经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对大卫一种提防，那种怀疑，甚至追杀大卫，结果他的国家也灭亡，很可惜。那我们看到说扫罗就是这样的一个，应作一句话。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应作人的一句话，无意之间忽略了你，或者没有称赞你，或者称赞你的时候打了折扣，或者你觉得不受尊重？有人真的是觉得，哎，你开会都没有叫我，我是主席耶，你要组织些什么东西，你没有问过我。所以有一些弟兄你们在侍奉的时候，可能忘记了通知，或者没有事先分享，可能做组长做带领人就很不高兴，觉得不受尊重，甚至你就接下来说我就不出席，我就不合作了，是不是这样呢？那我们好像还不是高举基督，不是隐藏自己，我们还是很看重我们自己。所以有一些事工做得很好，有声有色，众人都赞赏肯定，看得很成功，很有果效。不过如果时间到了，神兴起另外一些人来取代你，你是不是很乐意的接受顺服，尊重神的带领安排，接受尊重同工？那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清楚知道神让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在哪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一直知道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我们学习谦卑，即使有资格可以坐高位耍大牌，宁可选择谦卑。那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正是如此，他是有那个师尊的身份，他是老师夫子，他弯下腰来 倒盘水，拿着毛巾替门徒洗脚。他有神子的地位，但是他却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他有神迹大能，但是他却不从十字架上下来。他有神性，他却是披上肉身。他有天国的荣耀，但是他却降生在简陋的马槽。他有君王那种威严荣耀，但是他到地上就是好像成为奴仆的那种服侍人。谦卑是什么？谦卑就是专心的聆听，不是最有恩赐的讲员讲道，你还是可以在那边安静的听，很认真的听，而且学习到宝贵的功课，得到鼓励。谦卑是什么？谦卑是当我们的意见没有被认同的时候，你还是尽心的去执行大家的意见，没有说啊，因为我不在，你还是愿意谦卑的。谦卑是当集体的努力成功的时候，你可能被忽略了，隐藏在一个角落，不过你还是欣赏主人那种享受成功的喜悦，你一点也不在意，那就是真正的谦卑。谦卑是当肢体用诚实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你肯承认自己的过错。谦卑就是当你诚心的认为一切所拥有的都是神的恩赐，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当有人一个被人夸耀的领袖组长，他仍然去愿意服侍那些一般的弟兄姐妹，没有什么恩赐的弟兄姐妹，还是欣赏他们，还是愿意跟他们合作，这就是真正谦卑。求主帮助我们，施洗约翰他清楚自己的那个身份地位，他是一直高举基督。施洗约翰他也清楚他自己的使命，他勇敢的诚实的传讲神的话语，他用他的声音来见证神，他用他的生命来活出神的道。那施洗约翰他也清楚他自己的角色，永远都是高举基督隐藏自己，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求主帮助我们在侍奉当中常常显露，就像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效法基督谦卑服侍，那我们进一步我们说高举基督隐藏我们自己，让一切所做的都是他必兴旺我算不了什么，让他能够被高举，让教会的侍奉能够兴旺，让大家都能够更好的一起同心配搭，我们自己算不了什么，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在主面前有一个心，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思想你的话语，求主借助你的话语来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在你面前我们本来真的是一无是处，我们都是一个不配的罪人，却蒙受你的恩你的爱，叫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并且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来服侍你，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主要继续求你帮助我们，清楚我们的身份，也清楚我们的使命，并且我们要扮演的角色，让我们继续在主面前来高举你，让你做王做主，让我们真的是尊你为大，为你而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不断的操练，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成长，来被你使用。主啊，让我们真是彰显基督，让我们活着就是基督，让我们死了就有益处。求主恩待你的儿女，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